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我们看到现在真的是春天来到了哈。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今天呢我的心情呢应该说还是有点沉重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您今天听到的这个节目呢都是我们在录播间录制出来的。那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呢，其实有两件非常对我来说是有点悲哀的事情哈。一件呢就是有一位也可以说是忘年之交的朋友呢过世了。那今天上午呢不能来到直播间呢，也是因为早上他的追悼会要去参加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这位朋友应该说只有50几岁的年龄哈，也是刚刚过世了有一个星期这样长的时间。所以心里有点沉重哈。那让我就再次，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再次思想一下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去把握好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分分秒秒来认真思考。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对吗麦先生？好，那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抱歉一下，今天呢我们不能在电话当中呢跟大家有一个交流了。还是那句话，您呢攒足了您的问题，我们在下星期的时候呢就欢迎您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跟麦先生之间我们有一个生命上的这种流动
互动关系。
好吗？我们有个互动关系。好的，麦先生，在过去这两个星期呢我们一直在讲关于跟创造有关系的话题，对吗？上个星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我们讲了创造的目的，
是
不是？能不能给我们再稍稍回忆一下哈？我想大家过去一个星期也许我们会忘记了，对吗？
简单的来说呢，从圣经的记录使我们知道宇宙万物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那么今天科学界呢也基本上都承认，这个宇宙万物它的秩序性，它的和谐性，它的稳定性啊，这些呢它一定是一个智慧设计，有伟大的能力使它产生。那么这个呢基本上也是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回过头来呢来重新印证和认识圣经记录的可信性。神设计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圣经也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那是为他要所创造的人类预备一个可住的环境。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是吧？所以人在自然界，特别是在自然界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之前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么最终呢就指向了一个神为什么造人。简单的来说是他爱的延伸，成为对人类设计和创造的原始动因。也就是说上帝以爱为本的神，他把人当作一个爱的对象来创造，所以赋予人生命，赋予人自由意志，为要和他之间产生一个可享受的美好的爱的互动的关系。所以圣经常常把这个家庭的关系来比喻他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 上帝创造我们，不是生我们，所以我们跟生身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呢，跟上帝的关系是有一点类似，但不完全相同。那因为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上是一样，那造物者和被造物之间在本质上有巨大的差异。
是，那麦先生说到这儿，其实就让我想到一个东西哈，我们常常就说有神呐、无神呐，可以说是几千年来都是人类在去讨论的或者去要认识的一个话题了哈。
是，
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麦先生经常也涉猎了很多，比方说宗教各方面的东西哈，有神呐、无神呐，像叫进化论的关系哈，常常无神论的进化论啊，包括佛教啊、伊斯兰教思想啊、还有包括我们中国的什么儒家思想啊、哲学家们的思想啊，我们涉猎了很多的领域。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一个或者有神或者没神哈。那我们也在想，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古远和长久的这些东西，您刚才就讲到一个概念，说我们的生身父母跟我们之间呢有一个很直接的肉体上的这样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我们听得到可以想得到的，也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人，活生生的人跟我们在一起。那么这个神呢，听起来呢就跟我们的关系好像似乎非常的遥远哈，所以有人讲就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哈，是不是很虚无缥缈？那么它究竟跟我们的跟我们之间吧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认识它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跟我们有什么相关的哈。其实也为什么哈我这样讲呢，我最近常常听到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这样讲哈，还有在这儿生活人讲四个字叫活在当下。就是现实一点吧，我们不要想那么多干什么呀。有人说哎呀忧虑过多了，我们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这都是今天。其实虽然可能这个话没这么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但是我们活在今天的意义好像就在这里哈。再比如说一个，现在有很多单身的人，包括年轻的人呢，种种原因吧造成这种单身的现象哈。有些人说哎呀老了怎么办呢、哎、现在很多人也想出很多方法，说我们将来姐妹们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们这个男人呢住在一起也可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想出很多这样很现实的这样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所以那我们认识不认识神跟这个创造之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就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吧。好，在您发言之前哈，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哈，如果您收听的信号不太好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网上收听。我们电台的网址呢仍然是 www.3cw.com.au www.3cw.com.au。 好了，麦先生请。
活在当下，今日有酒今朝醉。不在乎天长
地久，
只在乎曾经
拥
有。这些话，其实我相信说这些话的人，当如果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想想这些话呢，这些话说实在的都是很无奈的。人并不想这样。可是呢，我们因为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知道怎么样去把握我们的未来，甚至于不知道我们该如何评估我们的过去，在无奈的情况下才产生了难得糊涂啊，活在当下。人并不是以这种思想可以得到满足的那种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只是今日有酒今朝醉往下混日子把自己本来是智慧的头脑变成愚昧本来是可以思想意义的头脑把它变成毫无意义，那么这个是我们自我对人性的一种践踏和毁灭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思考意义找不到答案非常痛苦，找答案又非常困难，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所以呢就选择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这种可以说是哎呀我累了不想想了算了就这样吧。用句土话来说呢，这是一种 自我放弃，破罐子破摔的这种反应啊。确实我也觉得呢，咱们尤其是中国人，大陆人吧，啊，华人，寻找的累了啊。这些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很多痛苦的历史啊，特别近200年以来啊，我们跟西方，跟这个我们周边的日本等等自我文化的反省啊，走过从封建的然后这个常年的战争，然后我们又热切的追求这个思想那个主义啊，到了最后呢，好像还是金钱比较现实啊。我们曾经高喊不要资本主义的草，只要社会主义的苗啊，结果发现这个不是，您要
资本主义的，
不是，您要社会主义的
草，
不要
资本
主义
的
苗、
嗯、
啊。那么后来呢，发现这个社会主义的草原来是真的不能吃的，
嗯，还是资本主义的苗更好，
还是吃资本主义的苗比较好。
嗯，
所以呢，现在就我们就打左灯往右转啊，还是说要共产党共产主义，可是呢，我们实际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啊。所以当我们的伟大领袖邓小平说这个我们希望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那就表示说我们从形式上已经放弃共产了啊。所以这个人人平等，这个打倒资产阶级的这种想法已经彻底放弃，而且呢曾经这个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的这样的这些人呢，首先自己甘心去做资本家啊，就是走向当时他们激烈推翻、激烈的斗争、激烈的甚至于杀害的那些对象，他们自己现在正在扮演这种角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这种矛盾啊、痛苦挣扎的里面，人的心都破碎了，
嗯，
思想混乱啊。曾经我们认为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现在谁有作风问题认为是成功的标志啊。所以在这种短时间内人的思想会产生这么激烈的变化的时候，它不可能不对人的生命产生一种讽刺性的蹂躏，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开始糊涂啊，就觉得我们折腾得太累了啊，顺其自然吧啊，今天有酒吗？就喝吧。明天没有酒了，算了，管他呢，是吧？反正也遮不出个头绪出来，
嗯，反正也就这么回事儿，
啊。哎，反正也这么回事。
嗯，
其实我们经历这么多痛苦，都是有意义的。那，让我们看到，无神论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啊，让我们看到那种今生有酒今朝醉实际上是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的啊，是充满着恐惧不安，这个良心的责备，活在一种自我欺骗的这样的光景的里面，那个是不健康的啊，而且它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啊。所以现在我们家庭离婚的现象啊，社会道德败坏的现象，贫富分化，这个越来越趋向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这种情况，它导致的不稳定非常可怕。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把这个创造的观念来我相信我们这个智慧心语里边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对大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自身啊，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么当我们了解创造的时候，它和进化、无神啊，或者偶然啊、缘起，这些都产生一个根本的对比啊。也就是说，从创造里边人才能把握关系啊。人作为一个他自身要生活，要处理关系，要做决定，等等这些的问题吧，他必须要对自身的环境有正确的认识。啊，这个好像一个公司 他聘用了一个部门的经理啊，比方说销售部经理啊。那么这一个销售部的经理他来上班的时候，他必须首先了解他在这个公司里边是一个什么位分，他周围都有谁，他上边还有谁啊，他的经理总经理是谁，他的总老板是谁啊，那么他这个下属的关系是谁，那么他的市场是什么，他的产品是什么，他必须对这些东西都有充分的了解，他才能够把他的工作做好。啊，那么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支持来自于什么地方？啊，他有什么资源？有什么权利？谁赋予他权利？他向谁负责？啊，多长时间他要汇报他的工作？他都需要搞得很清楚。如果不然的话，他就觉得哦，销售部经理是我是吧？那么销售部就是我的，我在销售部里边，我就是老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错了。那他三天就会炒鱿鱼，被炒鱿鱼啊！所以因为他不是老大，他必须，他就算销售部他负责，他只是负责，他并不拥有，他必须按照上边的规则来执行他要执行的任务。所以人对于这个宇宙万物，比方说我们开发这个很多矿产啊，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老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开公路就开公路，想开发石油就开发石油，想放上天这个宇宙飞船，我们坐飞机我们就上去啊，这个环境我们想破坏就破坏，想污染就污染，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任我们所为
哈，任我们所为。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家庭也是这样，男女关系也是这样，养育孩子也是这样，反正都是我的，我的孩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是不是的。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边呢，后来的这个伊斯兰啊，也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在他们的头上要戴一个帽子。那么这个帽子就表示说，虽然你看不见它，但是在你上边还有一个比你更大的权威，有一天你要向他来负责。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啊，人上面还有青天啊，所以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所以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冥冥当中在控制，在这个借着良心啊，在向你显明他的威严，他的存在啊。这个就好像罗马书里边保罗曾经写过这样的话，他说虽然上帝是看不见的，但是借着他所造的这一切的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让你无可推诿的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一个被造者啊，你要对创造者要负起，你要负起应该负起的责任。那么怎么负起这个责任呢？这一切的责任都写在他为我们给我们的这一个人生的手册里头。那么这就是圣经，并且呢，上帝是以立约的方式来写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上边有一位造物的主，是我们一切生命物质的总根源，是一切真理命定的本体，是我们感情最终的归属，是我们爱这个道德这个等等这一切要负责任最后的那个对象，负责任的那个对象，也是追讨我们将来要审判我们的那一个主体的对象。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开始立定了一个关系，我们有同样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类，所以我们跟其他的人类之间的平等的关系就在这儿建立起来啊，就好像这个部门经理啊，他跟其他部门经理都是经理，那么这个中间的平等的关系啊，然后呢，我们下面有我们管理的那些方面的东西啊，这个管理也有目的性。啊，好像一个产品一样，它有目的性啊，有它的原则性啊，你整个运作管理的时候都有原则， 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生活，它一定有真理作为它生活的原则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对上有那一个我们必须要向他负责任的对象，那么这样呢，我们对上的关系能够立准，就是说我们跟造物的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啊，除了我们对他负责任之外，他是我们一切的资源的源头，所以我们缺乏任何的东西，我们要向他来祈求啊，来寻找帮助啊，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从创造的这个历史的记录里边呢，才是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我们人所处的好像非常复杂的关系里边啊，这三大块的关系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所以我们对上的关系，我们对平等的关系和对下的关系啊，我们就都弄清楚了，而且这个关系呢是命定的，不是偶然的啊，而且这里边呢是有责任性的啊，你在这关系里边，而且有规则，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啊。所以在认识创造这个这个历史的事实，它不是一个理论啊，它不是创造论啊。如果是真的要理论的话呢，就是它把这个创造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记录下来了，变成一种文字啊，我们来了解它。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这个不是一个我们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如果我们说无神进化，或者说是缘起啊，偶然碰撞啊，这种产生出来的结果呢，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必须按照客观事实来认识它，这不是一个进化论啊，是一个进化啊，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是客观的事实吗？客观的事实只有一个，不可能是两个啊。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相信那一个是客观事实的话，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切的问题，真的就像佛学里边所讲的，都是无常，都是空的啊，都没有意义，也没有固定的规律啊，就不要想了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苦啊，也谈不上什么未来啊，这里边没有绝对的权威啊，你就是绝对的权威，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啊。所以这种的无论你是从哪一个角度的无神啊，最后呢你一定没有一个根本的这个理论和思想的关系的基础在那里讨论，没有办法讨论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自身开始产生一个认识啊，就是我到底是谁，这个关系里边，哦，我是一个被造者啊，我是一个与他人平等的，我是一个能够管理宇宙万物的啊，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存在到底它自身有什么价值啊？有什么权利？有什么义务啊？这个人常常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就狂妄，上天地下唯我独尊；有些时候他就自卑。啊，自卑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对自身的价值位分没有办法给予肯定。那么这个呢，只有回到造物的主面前，使他告诉我们他把我们创造在一个什么样的位分上。所以我们前面讲了，是他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被造的。那么因为他的爱使人的生命有了价值，所以我常常想到啊，一个出生的小婴儿啊，他有什么价值呢？他只会给父母带来麻烦，给周围带来累赘啊。他的存在，当然将来他是一个潜能的一个人，是吧？他也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也可能他变成一个坏蛋啊，他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更大的麻烦啊，把他养大了还得 最后把他警察要把他抓起来，最后还得废一颗子弹把他枪毙掉，
可能成为父母的什么冤家对头。
对呀、啊、都有可能。
嗯
啊，那么他到底他的存在有什么价值呢？原来你就发现，当他的母亲怀抱他，当他的母亲爱他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一天他生病，他母亲宁可为他活而母亲自身愿意死的时候，原来是爱赋予了一个生命的价值。啊，所以神啊，他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因为他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造，好像儿子一样的位分的时候，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圣经在记录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说有就有了，命立就立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他在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到底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自己的形象有什么价值呢？这个事情到了几千年以后，等到上帝的儿子，也是三而一的上帝的本身，他道成肉身，变成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界上的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要赎回这些在最终灭亡的人。原来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可以与基督与上帝的儿子的生命的价值相对等。哇，这个概念太厉害了。啊，所以这样呢，我们才不低看自己，也不高看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被造的，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有敬畏的心，我们有顺服的心，我们要遵从命定者为宇宙万物所命定的真理，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命定的。所以这一个不狂妄的心就从这个地方立定了，因为被造者的位分，而且我们被造在有限界里面。那然后呢，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被上帝所爱，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这样呢，虽然我们是在被造的位分上，可是我们不低看自己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有那么尊贵的位分。这个就好像一个孩子啊，哪怕是一个残疾的孩子，因为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爱心，对他的照顾，对他的无限的付出，使他不再自残自虐，也不再自我放弃，使他有了生活的勇气，使他了解了原来生命在爱里边是有这样的价值。所以这个呢，就在圣经的记录里边说明了。那么如果
好的，那么我插一下文先生，因为我们要稍稍过一下广告哈。好，那么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题目是认识创造的意义吧，我们提这个题目好吗？
好的好的。
好。